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残酷的诱惑。在法国的科西嘉岛有一片叫做法尔多维爵的丛林，那里草木茂盛，灌木丛生，密得连野羊也休想钻进去。在离这片密林约一里的地方住着一户人家，这家主人叫做马特沃，这个人50岁不到，长得矮小而健壮，皮肤黑得发亮，大大的眼睛令人生畏。他呀是这一带出名的神枪手，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射击也是百发百中。马特沃的家比较富有，为人呢又仗义疏财，在这一带呀是一个颇有名望受人尊敬的汉子。他的妻子是一位善良而勤快的女人，这对夫妇前面一连生了3个女儿，直到马特沃快40岁的时候才有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做杜纳多，今年才10岁。这个儿子是一家人唯一的希望，也是他们传宗接代的接班人。这年秋季的一天，马特沃和妻子到丛林中去看羊了，只留下杜纳多一个人在家里看着。杜纳多躺在自家门前的草垛上，晒着暖和和的太阳，远望着不远处的座座青山。他心里想着，下个星期就可以去舅舅家吃饭了，心里呀是美滋滋的。然而就在他想得出神之时，突然砰的一声枪响，惊得他从草垛上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惊诧地朝枪声传来的地方望去。这时又听到几声枪响，那个枪声越来越近，接着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一瘸一拐地朝他奔了过来。这个受伤者是一个反政府组织的成员，叫做吉亚多，他是去城里买火药时在途中遭到政府士兵的埋伏所受了伤。吉亚多一瘸一拐地跑到杜纳多的面前说，
啊，你是马特沃的儿子吧？我被黄领子咬住了，你快把我藏起来吧。
杜纳多却说，没有得到我爸爸的允许，我不能藏你，等我爸爸回来再说吧。
这一下吉亚多急了，快，最多再过5分钟他们就追来了。哎，我给你钱，你快把我藏好。
杜纳多一见到钱便微微一笑，很快地把屋前的干草扒出一个洞，让吉亚多钻到里面去，再用草把它给盖上，还留下了一个透气儿的地方。然后又捉了一只雌猫和几只小猫放在草堆上，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怀疑这草堆里会藏着一个人。接着他又四下看了看，用土把附近的血迹给盖上了。在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他又若无其事地重新躺下晒太阳。几分钟过去之后，6个身穿黄色制服的士兵在一个队长的率领之下果然追了过来。这个队长叫做冈巴，是个非常机灵的人，和马特沃的家还有点亲戚关系。他走到杜纳多的身边很客气地说，
嘿，早安，小表弟，你刚才看见一个人过来了吗？
杜纳多故意傻乎乎地说，大表哥，你是问我有没有人走过吗？
有的，今天一大早本堂的神捕骑着一匹马经过我家门口，他还和我的父亲问好呢。
冈巴猜到这杜纳多是在故意的胡扯，不耐烦的大声说道，
嘿，小鬼，别耍花招啊，快告诉我，吉亚多躲哪儿去了？我敢断定你肯定把他藏起来了。
他见杜纳多还在装聋作哑，顿时就瞪大眼睛吹着胡子威胁他，
你个该死的小混蛋。然后他一挥手，兄弟们来给我搜。
然而杜纳多却是一点儿也不惊慌，他冷笑着说，
哼，你知道我爸爸如果知道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来搜我们的家，他会怎么说呀？
刚巴一听啊，气得吼叫一声：“小混蛋！”
说着，他拎起杜纳多的一只耳朵说：“你不说，我就用刀背打你20下，再不然就抓你去坐牢，给你铐上镣铐，让你睡在干草上，我还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。”
谁知道，他这么大骂加威胁，杜纳多不但不怕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
哈哈哈哈哈！你要知道，我爸爸是马特沃呀。”
冈巴一听他多次提到他的爸爸是马特沃，冈巴不由得暗暗犯起嘀咕来。他知道这马特沃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呐，和他闹翻了，对自己来说没有好果子吃。冈巴意识到用硬的那一套对杜纳多是不起作用的，于是就改变了方针。于是他脸上堆着笑，把头伸到了杜纳多的前面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
哎，我说，小表弟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将来肯定前途无量的。但是，有出息的孩子是不敢说谎的，对不对？你爸爸也最恨说谎的人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爸爸知道你说了谎，他会对你怎么样呢？”
这一下，他见杜纳多的脸上露出了犹豫的神色，于是他就从怀里摸出一只闪亮亮的漂亮的手表，对他说：“
哎，你要是对我说了真话，你爸爸会表扬你的，哎，我也会奖赏你的，哎，你看，你说了实话，我就把这块银表送给你。”
说完，他见杜纳多双眼发亮的盯着这块表一动不动的，他就故意拎着表链把银闪闪的那一块露在杜纳多的眼前晃了晃。
哎，你看怎么样，这表要是戴在你的手上啊，然后到大街上去溜一圈，你就会像孔雀一样的骄傲。哎，人家会问你：哎，杜纳多几点钟了？你就会骄傲地说：看看我的表吧。
杜纳多确实是动摇了，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又瞟了一眼表，然后他别过了头，想摆脱这块表的诱惑，可是又摆脱不了，他造得直用舌头舔自己的嘴唇。刚巴他见到这个诱惑果然产生了效果，就把表又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，几乎要碰到他的脸了。杜纳多的胸脯急速地起伏着，最终他经受不住这种诱惑，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。他的手碰到了表，那个表就落在他的手心，可是表链却还是抓在冈巴的手里。在阳光之下，表发出了闪闪的光亮，太诱人了。冈巴他满脸堆笑地说：“
哎，小表弟，我把链子一放，这表就归你了。”
杜纳多憋红了脸，艰难地抬着手指了指那堆干草。冈巴明白了，他放下表链，敏捷地转过身子，一挥手，士兵们一拥而上，翻开了草堆。霎时之间，从里面冒出一个血淋淋的人。 士兵们猛地就扑了上去，夺过他的匕首，七手八脚地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。被捆得像一个稻草一样的吉亚多，他躺在了地上，冲着杜纳多用愤怒和轻蔑的口吻骂道：“
你这个小兔崽子！”
杜纳多他羞愧地低下了头，慢慢地走过去，把刚才吉亚多给他的钱扔还给了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特沃和他的妻子从通往丛林的小路上走了过来。马特沃他手里拿着一支枪，另一支枪斜挂在皮带上。他见到如此多的士兵都挤在自家的门前，马上就警惕地把枪都上了膛，沿着路边慢慢地走了过来。这个时候，冈巴也看到了马特沃，而且见到他把手指已经放在了扳机上。他的心里一惊，他了解这马特沃的为人和枪法呀。 自己要是稍有不慎，就会栽在他的手里。钢巴想了想，就迎了上去，大老远的就招呼道：“
嘿，老朋友，你好啊，我是钢巴呀。”
等他走近的时候，忙和马特沃握了握手。接着他说呀，他们是来抓逃犯吉亚多的，幸亏小表弟杜纳多帮了他们的忙啊。一听是儿子帮了钢巴他们的忙，马特沃顿时就双眉紧皱，暗叫一声：“该死！”这时，捆绑着躺在担架上的吉亚多一眼就看到了马特沃和钢巴在讲话，他怪笑一声，朝马特沃就吐了一口唾沫：“
呸！该死的叛徒！”
一听到“叛徒”二字，马特沃就觉得心脏被锋利的匕首突然刺了一下，人像是生了重病一样附着额头，动也动不了，连钢巴向他道辞他也一点反应也没有。钢巴和士兵们抬着受伤的吉亚多走了，马特沃足足十分钟没有开口，他的脸色却变得十分的难看。杜纳多见父亲这般模样，不由得浑身一颤，神色不安地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父亲。马特沃的身子靠在墙上，用愤怒到极点的表情盯着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从嘴里吐出一句话：“
你干得不坏呀。”
这声音听起来十分的平静，但是熟悉他的人都能够听出其中的分量。杜纳多浑身哆嗦着，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父亲，嘴里叫着：“爸爸，爸爸。”马特沃猛地吼了一声：“
滚开！”
这一下吓得杜纳多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，他小声地哭着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这个时候母亲走了过来，见儿子手中握着一块表，便问他：“
这是谁的？”“啊，这是钢巴给我的。”
话音刚落，表就被马特沃一把就夺了过去，用力地朝一块大石头上就砸了去。只听砰的一声，那块漂亮的表就被砸得个粉碎。马特沃脸色铁青，对妻子说：“
这是我们的儿子吗？”“
是的，是我们的儿子。”“
不，他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叛徒。”
这话一出，杜纳多吓得直哭。马特沃瞪着冒火的眼睛盯着杜纳多，猛地用枪托砸了他一下，然后他把枪背上了肩上，冲他吼道：“走！”说罢转身向丛林的深处走去。妻子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，她惊恐地就追了上去，一把抓住丈夫的肩膀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
你，他是你的儿子呀！”“
放开！”
马特沃甩开妻子，继续地向前走。大约走了200来步，他停了下来，他命令道：“
杜纳多，到大石头那边去。”
杜纳多乖乖地来到大石头边上，双膝跪下，泪眼汪汪地哀求道：“
爸爸，爸爸，别杀我！”“
别啰嗦，念经。”
杜纳多呜咽着，一边念起文，一边继续地哭着：“
爸爸，开恩吧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去求卡波叔叔把吉亚多放了。”
可是马特沃他根本不顾儿子的哀求，他把枪上了膛，一面瞄准，一面说：“
愿上帝宽恕你。”
杜纳多绝望地挣扎着，想站起来去抱父亲的腿，但是他还没站起来，枪砰的一声，杜纳多应声而倒。马特沃连儿子也没看一眼，他脸如死灰，脚步摇摆的就走了。 他的妻子听到枪声就喊着，
杜纳多，杜纳多，我的儿子。
他发疯似的就奔了过去，抱着杜纳多的尸体就哭昏了过去。
好的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残酷的诱惑，希望您有所收获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